在部落联盟的社会形态当中，集体利益是社会维护和强调的主体，也是调控人们物资分配和思想行为的源头。私心和私利在这样的社会形态当中是没有存在的市场与空间的。但是当中国的历史发展到夏启时代，人们的思想欲望有了一定空间发展，连山易这个用已经不太适用于社会的需要了，归藏易便从伏羲八卦当中被人给演绎出来。夏商两朝应该就是在归藏易的思想指导之下才建立起来的。在这样的社会形态当中，人们对整体利益的重视有了一点减弱，对于个人利益的追求开始出现了苗头，但是私心和私利依然在可控制的范围之内，只不过控制的手段和方式和部落联盟的社会形态时有了不同变化。比如在部落联盟时期，皇帝的儿子接替了父亲的职位，做了部落联盟的首领，但是他是一个不称职的人，当时人们可以直接废除他，然后由新的统治者来接替他的位置。这种权力更替的方式并没有引起天下的骚乱，但是在归藏易的社会形态当中，当夏桀荒淫腐败不修善政的时候，人们已经不能像初时那样用和平的方式来夺取夏桀手中的权力了，商汤只能使用武力把他给赶下台。这样的变化和人们的私心是密不可分的，在归藏易的思想指导之下，整体利益的形式已经不能像连山易时那样有效地调控人们追求个人利益的发展空间了。但是和周易比起来，归藏易的思想还算是相当不错了，整体的意识尚且能压制住个人意识的发展，社会的状态还能算得上是一个合理状态。随着周易的出现，社会状态就开始变得极其不合理了，因为周易完全抛弃整体意识对个人私有意识的调控，甚至还鼓动人们发展个人的私有空间，并且宣扬发展个人私有空间重于整体意识的维护。这样的论调是错误的，也是没有远见的，连西方人的思想都不如。西方思想虽然宣扬人权，强调私有神圣而不可侵犯，但是他并没有完全的抛弃对整体意识的追求，而周易则是完全抛弃整体意识而不顾，一心追求个人私有空间。正是这样的思想追求，中国人才出现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极端论调。因此以周易为指导建立起来的中国社会才充满了黑暗与倾轧。中国的历史发展到今天，伏羲八卦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困惑，那就是从皇帝到周文王这2000年间，在伏羲八卦这个个体当中就演绎出了连山易、归藏易和周易这三种用，也使中国出现部落联盟、万国共存和皇帝专有制这三种相对应的社会形态。可是从周文王到如今已经有3000年了，伏羲八卦竟然再也没有演绎出新的用来，是中国社会不需要新的用途了吗？完全不是。中国的皇帝专制那个时代动乱不止，人心思变，急需要的是一种新的用来指导中国社会的变革。但是在这3000年中，伏羲八卦竟然成了一种不能再次演绎的死徒了，因为 人们已经不清楚它的演绎原理和演绎的方式，所以也就不能再次从中演绎出新的用了，来指导社会的变革。中国人也就只能生存在周易这个用中了，从而无法脱身。随同伏羲八卦演绎原理和演绎方式一同消失的，还有连山易和归藏易这两个从伏羲八卦当中所演绎而出的用。如今的人们不仅不再了解伏羲八卦的演绎方式和演绎原理，就连连山易和归藏易到底是怎么回事也都无从考察了，因为他们已经被人给销毁了个干干净净了。谁是最先销毁先天八卦的呢？从现有资料来推论，先天八卦的推演方式和推演原理，以及连山易和归藏易的一切远古资料，既有可能是周武王的这些周朝建立者们所销毁的。周朝人为什么要做这等伤天害理的事情呢？原因很简单，就是他们为了自己抢到手的统治，就不惜天下人的幸福和中国的发展大方向作为代价，来获得自己到手的利益。因为从本质上来讲，周文王所演绎出的后天八卦应该是先天八卦主旨思想极力避免出现的一个卦象，因为这个卦象是没有前途的，只会给人们带来内部的纷争和失去整体的发展大方向。周文王、周武王以及周公，但凡是明白这一点，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只能是为了自己的私心而进行考虑。为了维护自己的私利，唯一的方式就是毁掉伏羲的八卦演绎方式和演绎的原理，和毁掉连山易、归藏易的相关信息，让天下人们不再明了先天八卦的演化，只能毫无选择地让自己的思想生存在后天八卦当中，以此来达到让天下人都尊自己家族为王的目的。假如伏羲八卦的原理还存在，假如不毁掉连山易和归藏易的信息，相信用不了太久，人们就会明白后天八卦的缺陷和危害。在思想获得王位条件的那个时期，周朝人的统治焉能稳定呢？周文王毁掉先天八卦的这个中国文化根本，使得伏羲先天八卦只剩下一个死徒，不能再演化了，只剩下后天八卦这个不该出现的用，让中华民族的思想只能局限在这个没有希望的用中，差一点就遭受到灭顶之灾。可以说，自从周朝以后，中国人就失去了自己真正的文化了。这个后果远比秦始皇焚书坑儒、清朝的文字狱要严重的多得多。但是这些都是闲话，咱们暂且不提。王威一听到普开桥背出易说卦传中先天八卦的内容，不觉大吃一惊。如果水底下真的是个先天八卦阵图，那么它说明成立至少是在周朝之前，也就是在3000年以前。先天八卦里的连山易和归藏易的失传，一直是中国文化学者心中的一根刺。倘若神农架中的布置者擅长先天八卦，那么说不定有机会寻找到这个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瑰宝，这个可是比十座金殿还要宝贵的东西。想到这儿，他不觉有些心潮澎湃了，抓住普开桥的手在问着：哎，你是怎么确定这水下边乃是先天八卦的？巴库勒看了看水面上缓缓消失的八卦图，皱起了眉头。这不就是个八卦吗？先天和后天有什么区别啊？ 王威义和普开桥没有心思回答他的问题，倒是林从熙接过话头了。八卦图上是看不出先天八卦还是后天八卦的，因为两者都是源于一个共同思想，一有太极，事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只是在卦象的推理上，两者是存在极大区别的。简单来说，先天八卦是活的，是根据现实状况进行演变，进行演化的，但是后天八卦却是死的，只能用于推演，而无法自我进行更新。啊，先天八卦这么厉害，那岂不是说这水下边的八卦图这么多年都在不停地进行进化吗？怎么说呢，你这个说法也不完全是对的。先天八卦是活的，不代表八卦阵也是活的，只是麻烦的是先天八卦的内容失传太多，想破解这个阵型就难上加难了。也就在这个时候，江面上再度出现巨变，整个八卦图开始旋转。这种旋转先是慢速的，但是随即便开始加快速度，到了后来形成一个巨大的超速漩涡，整个河面上所有东西，包括鱼群、水草以及冷寒铁他们先前所乘坐的橡皮艇，瞬间全都被吸入到了这超级漩涡当中，连个渣都不剩下了。众人瞧到眼前这一幕，不觉心惊胆战呢。倘若先前灰衣人成功阻止他们登岸，恐怕此刻他们的命运就是待在水底的坟墓当中了吧。在先前黑雾弥漫之际，整个河面上都笼罩着一层黑气，这些黑气遮住阳光，令天色有些发暗，日月暗淡，而超速漩涡的出现将河面上所有的黑气全都吸纳一空，如同阳光将失散的亲人给照醒了，有着一种猛烈姿态扑入到漩涡中间，整个河面再度呈现出一个奇观来，金色的阳光就好像是一柄金色的长剑一样刺入到漩涡当中，阳光仿佛带着一股魔力，将整个漩涡再度给搅动起来，于是乎有大量的水蒸气升腾而起，与阳光交织在一起，顿时整个河面上星星茫茫，斑点迷离，带来了一种目眩神迷的视觉效果。王威义凝视了片刻，忽然间想到了什么，大家伙快跑！众人有些不明所以，只是被王威义这突如其来的一声暴喝给吓了一跳，几乎是下意识般的撒腿就往密林深处奔跑了过去。几乎是在一瞬间，整个漩涡以一种疯狂的速度在急剧地旋转着，而且在朝外进行扩散。冷寒铁他们只能是拼了命地奔跑，根本无暇回头去查看身后的光景，但是他们能够感觉到空气当中有一股子无形的压力在笼罩着，紧接着一股强大的气流抓住他们的手脚，将他们撕扯着往核心处就拽了过去。这股子力量如此之大，足以将整个河岸围剿的粗细树木连根拔起，再像巨人吞面条一般的将他们直接吸入到漩涡当中，连个冒泡的都没有。断后的冷寒铁奋力将落后的花染尘往前一送，在他们前方是一棵参天大树，这棵大树足有五人合围粗细，如同一颗定海神针一般伫立在森林当中，再猛烈的气流只能催动它的一些树枝，无法撼动它的根本。而巴库勒已经在气流出现的前一刻刚刚抵达到大树之下，躲在树后， 抱住大树盘结在地上的根，整个人尽量的在蜷缩在大树的庇护之下。冷寒铁奋力的一推，将花染尘推向大树的护翼之下，但是自己却如同一个断线的风筝一般，在强烈的气流被他拽到了河中心。慌乱当中，冷寒铁根本就无法睁开双眼，他只是下意识地张开双手。当掠过一棵大树时，他下意识地伸手抓住了一根碗口粗细的树枝，气流的力量远远超过树枝的承重力量，咔嚓一声之下，树枝瞬间折断。冷寒铁深知如此乃是生死攸关之际，一旦被卷入到漩涡当中，那么就是九死一生了，因此他绝不肯放弃一点求生的希望，只能死死地抓住手中树枝不放啊。这个气流如同龙卷风的中心，足以将任何一切飘零的东西全都席卷一空。处在气流中心的冷寒铁，100多斤重的体型如同一张纸一般的，根本就无力抵抗得过气流的撕扯。如果此时有人能够看到冷寒铁的样子，定然认为他已经如同死人一样了，因为在猛烈的气流压迫之下，冷寒铁的头发根根竖起，全身上下没有半点血色，身体僵硬如铁，然后以这每小时超过200公里的速度飞快地朝着河流中心就飞了过去。在危急当中，他手中紧握的树枝发挥了作用，刚好卡在了一棵参天大树的两根粗大树干中间，拖制了一下冷寒铁的飘动。强大的气流如同一双强大有力的大手，紧紧地拽住冷寒铁的双脚，迫使他和树枝形成了180度的方向。冷寒铁可以感受到树叶、树枝等顺从气流的吸引从他身边掠过。平常里毫无杀伤力的树叶、树枝等等，在超强速度作用之下，如同一枚暗器一般，将冷寒铁身上割出了一道道的伤痕。但是冷寒铁根本就无暇顾及肉身疼痛，他只能在盘算着如何才能摆脱强有力的吸引，但是眼下他根本就无法动弹，只能用他的手指微微地松动了一下，立刻就可能被气流拖拽进漩涡中心，而保持横卧姿势会令冷寒铁体力在急速地下降。他几乎可以断定自己撑不过15秒钟，一旦撒手，他将坠入到万劫不复的绝境当中去。就在这个时候，一根树枝擦着他腰间飞出去，冷寒铁感觉腰间轻微的震动了一下，紧接着有个圆碌碌的东西撞上他的脚，然后如同离弦的箭一般朝着河中心就飞了过去。他心头陡然间颤抖了一下，那是他绑在腰间的水晶骷髅头骨啊。